何胜过这个惧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家佩服你不是因为你的苍大，不是你的了不起哈，乃是看到你后面的神。这一点上面我们如何来学习？第三个问题，我们最爱的，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最爱的，关于我们的家人、事业、儿女啊，另外一半会成为我们爱主跟随主的阻挡男主吗？我也愿意把他们献上吗？最后一个问题，你跟随主的信心如何可以向前更迈进一步哈？这是从创世纪20章到22章里面的故事啊出来的问题，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先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是那永生的神，你是那永全能的神，你是那照顾我们的神，你也是那为我们预备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面长进，也让我们在恩典上面长进，让我们常常经历到主你自己，好叫我们更认识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生命，让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对这四个问题有没有要分享的？请大家把握时间哈。有没有？
因为我们上周讲到亚伯拉罕那个生命中一个最高峰，就是把以撒献上，所以大家在这点上就是可以不可以有些什么分享，或者这几个问题你有哪方面的感动？
好，那个是第三题哈，第三题跟第四题，大家还有没有要分享的？红卫姐妹，
好，
要分享。
我分享一下第四题哈，这个第四题，那我这几天就是看到，就是要有顺服这个环境，顺服神量给我的这个家人或者工作的环境，或者一些事情发生，然后顺服于神，他就是精心计划好给我的，那我这样子去学会去接受，然后就有弟兄姐妹，特别是杨长老，他们常常的鼓励我，所以说让我在接受这个不想要顺服的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那个平衡，然后就会顺服起来，就会稍微好过一些。那其实顺服真的是要付代价，那如果不顺服，那我的代价真的还是付的比这个顺服要付的代价要多得多，因为这个不顺服这个代价是你是时时刻刻都要受煎熬。你顺服了，就是比如像今天的这个信息很好，就是也像是在跟我说的，在跟我讲的，就是要牺牲。牺牲并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个命要丧掉，就是要把那个自己那个老我要牺牲掉，顺服下来。所以然后你就不至于天天有那种挫败感或者那种失败，然后觉得哎呀怎么又这样子了，或者是我常常也会觉得当有挫败感的时候，又觉得想哎呀又让我的主蒙羞了，所以我也就会常常失败，常常跌倒。所以当一旦的真正的顺服或者真正的牺牲下来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就相信，就是我们的神他是应许的神，神他是开始，然后他也是结束，因为在神那里让我时时刻刻知道仰望创始成终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挫折当中或挫败感当中，然后我也会去想我信的这位神到底是谁，所以我也要知道常常的要仰望神给我的应许。好，谢谢。
好，谢谢红卫姐妹。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尤其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至少失败了两次，在二十章那里 第一次是在前面哈，他在埃及的时候，在法老王面前，他失败过一次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故事，他要叫他叫莎拉莎来告诉人家说他是他妹子哈，他就怕自己怎么样，脑袋瓜不见了哈，他很惧怕。那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在哪里？他一直在惧怕，说是他的生命会不保，他就跌倒。那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吗？他对神不是很有信心吗？我们如何来胜过这个惧怕？今天的信息哈，其实还有王庆弟兄给我们美好在带领诗歌的时候很美好的分享哈。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说是他惧怕的原因是什么？就今天信息讲说怕死嘛，罪的公价是死，而且在公众面前被羞辱。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那就是罪，我们的罪。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刻他怎么样，他有没有跟神在一起？我在想，罪就带来惧怕，对不对？我们怕我们犯了罪以后怕挨打，怕会受责罚。那我们看一看，就是说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到底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比较怕神呢，还是比较怕人？我们经常好像比较怕人啊，我们工作做不好，怕我们的老板啊，在家里不守规矩，小孩子的时候怕父母亲啊。在学校里面怕老师哈，怕考试不及格。我们常常不怕神，可是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亚伯拉罕他知道，怕神的重要。他跟亚比米勒，他以为亚比米勒这个外邦人他们不怕神，其实呢，这个外邦的王是基拉尔王。他是非常敬畏神的哈，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看哈，那我就在想说是怎么样胜过惧怕。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是怎么样，在什么里面不惧怕，在爱的里面就不惧怕，是不是？他，我是觉得他不太爱莎拉还是不太够哈。他讲爱莎拉胜过自己的话，他脑袋瓜没有的话，他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是一个完全人哈。神拣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完全。那我们怎么样胜过惧怕？虽然那个亚比米勒哈跟亚伯拉罕签订那个和平共存的条约，他知道亚伯拉罕是神赐福很多的福气给他，我相信亚比米勒比较怕亚伯拉罕昌大，非常的受到神的祝福，所以亚比米勒是真的是看到亚伯拉罕他身上的神。好，大家有没有要补充的？在这一边你自己心理上面有什么能够胜过惧怕的？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亚比米勒啊，给他1000块银子做遮羞费，遮眼睛大家知不知道那个1000块多大？当时的 当时的一个奴隶呢，大概只有30块银子，所以那个亚比米勒给他是差不多33个奴隶的价值的那个钱哈，是非常大的钱哦。啊，是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亚比米勒呢，他是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神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全能，哈，多么的啊至高的神。最后他说是他是永生神，好，在这里看到那个亚伯拉罕的神是永生的神，啊，而且是在往22章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个耶和华以勒的神，随时会为他预备的神，啊，那亚伯拉罕通过那个试验之后，哈，真的非常的棒，哈。那这个就是引导，就是说是底下第三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亚伯拉罕把他独一的年老等了25年的儿子，独一的孩子以撒，就这么献上去？我们有没有像我们今天那个王庆弟兄为我们带的那个诗歌里面，为耶稣而活里面那里有一句话说，我们愿意不愿意献上一切来跟从主，不容易哦。每一次我们唱奉献的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诗歌里面讲的，以前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哎，我慢慢神学让我学习到，我有两个女儿哈，呀，他们也是非常的优秀哈，是常春藤的名校毕业的哈，又是律师哈。我那个时候不会说把女儿献上，怎么可能？对不对？那么优秀，她在她的专业上面也可以荣耀神啊。不过，神呢，让我学习到，差不多10几20年，我就开始为女儿祷告，最好他们是嫁给全时间奉献的传道人，最好是牧师。这个是在我身上的一个改变，不容易哦。好，大家好，我不要一个人讲，还有没有谁要分享这四个题目？啊，还有没有人？弟兄姐妹，抓住机会呀！创世纪里面非常丰富啊，这个里面的故事非常丰富啊，大家去好好去啊，每一次来的时候啊，先读一遍哈，啊，我们非常感谢齐勇弟兄啊，每一次都有非常好的分享。还有没有？没有啊，那我们就在这里把时间交给齐勇弟兄来继续带领我们。啊，以下创世纪啊23章。
好，反正就是因为那个杨长老鼓励大家这个参与讨论嘛，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我们一块学习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去思考啊，有思考就会有收获。然后呢，我们所讲的这些呢，其实也都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上周我们讲哈，就是亚伯拉罕在人生最从这个属灵角度最辉煌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儿子献上。那这里神借着这件事情来试炼他是否真的爱神，因为他是老年得子，然后以撒呢就会成为他的偶像。虽然这个在亚伯拉罕被神带领的过程中呢，他是很敬虔的，但是当他得了这个儿子之后的话呢，他很有可能就把爱神的心转到这个儿子上面了。那对他来说，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鉴别的事情。为什么说哈？那这个儿子是神应许给我的，那我爱这个儿子是不是就是爱神呢？我好好呵护这个儿子，我是不是就在遵守神给我的这个命令这个约呢？说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没错的，但是他可能就花在儿子身上的时间更多了，然后这个儿子就成为他的偶像。所以这个昨天我家发生了一件事情哈，也让我深刻的体会这一点哈，这个儿子和女儿哈，他可能会成为我的偶像，就是我看着他们长大，然后跟我们亲密的关系，然后对他们有期待， 然后我看着他们就很开心哈。那这些当然都没有错，但是有一点，就像杨大佬说的，你有没有真的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还是你只想按照你的想法来让它成长和长大？那你知道，最终它不是你的，它只是神托管给你的产业，然后你必须把它交还给神的手里。所以对我现在一个最大的感触说，这个儿子和女儿，我现在也真实的感受，他们不是我的，是神托付给我的。那对于儿子说，他现在已经16岁了，那神托付给我的使命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要结束了。我知道我对他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但是我知道他是神的，我要把他交还给神的手里。他会更多的来祷告，来仰望神。那我也知道，我可能说我想通过教导他来影响他，来操纵他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微乎其微了，但是我的实际的生活就是他最好的榜样。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把他献上，以撒已经挺大了，应该已经10几岁的孩子了，他看着爸爸拿着刀就要向他身上砍。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我们觉得这可能造成心灵的一个很大的创伤，但是这确实以撒在以后跟随神的上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的儿子为着爱神可以把以撒献上。那以撒就知道神是他爸爸的第一首要，那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也知道他的第一的 priority 就是他的神啊。当然亚伯拉罕相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不是那位献上长子那个献火祭的那个神，不是那种邪恶的神，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会让他的儿子复活，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像我们说啊，在复活之后有那荣耀，有那柔美，有那盼望，是真正的生命。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相信的，以撒会复活。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就有一个圆满的一个解答。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往下来走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在以撒的这个描写中呢，在这个圣经中的四大人物中呢，在亚伯拉罕和雅各之间，他是篇幅最短的，并且是最为模糊不清的。那他往往是夹杂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平当中，或夹杂在雅各的生平当中。但是呢，我们还是试图把它分出来哈，就单独来讲来讲哈。但是基本上哈，他们也是混杂在一起的。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里23章从第一节开始哈。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年岁。然后撒拉就死在迦南地的那里，就是在希伯伦。然后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然后注意23章4节哈，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亚伯拉罕呢，到他妻子死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呢还是没有一块地。那可能也不能说没有一块地哈，就是他还没有一块很好的地可以来埋葬他的妻子。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哈，那神应许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至今为止的话呢以撒已经长大，但是呢他还没有这块地，所以这块地还不是属于他。所以当他的妻子撒拉死掉的时候呢，他还必须求当地人买块地才可以来埋葬他的妻子。那后边的故事呢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跟当地人来谈，跟赫人来谈，跟当地赫人以弗伦来谈，因为他看见了他看中了一个洞可以很好的埋葬他的妻子。然后呢我们也知道那个以弗伦呢，当地的赫人呢就想把这块地就送给亚伯拉罕，无论是真是假哈，就推推搡搡，然后最后说是400舍克勒银子，你就拿去吧，算不了什么。但是亚伯拉罕呢没跟他讨价还价，就把400舍克勒哈就给了他，就把这个地卖了哈，买了下来。正像刚才杨大佬也提到钱的事哈，这400舍克勒哈其实是一笔很大的一个价格。那圣经中其他地方知道哈，耶利米未得一块田只付了17舍克勒，
大卫呢为打禾场啊，为打禾的场运牛只付了50舍克勒。那大卫呢在这个花了600舍克勒买下了整个圣殿的那个殿地的那个地方。那暗利呢用了6000舍克勒买下整个撒玛利亚山丘。所以就从这个虽然这个历史的不同的时期哈，但是我们好像也很难定这个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确实花了一笔很大的费用来买这块地。这块地呢后边就提到呢，这块地呢就是希伯伦。那这块地呢，这个洞呢都谁埋葬那里呢？不仅撒拉埋葬这里，亚伯拉罕后来埋葬这里，然后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都埋葬这里。那即使当这个雅各和利亚埋葬这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这块土地。但是有一点你们可以看到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埋在这里？他们已经紧紧抓住神的应许，这块地就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埋在那里，即使现在地我还没有得到。这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23章19节哈，亚伯拉罕就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那我们查找希伯伦哈，我们一看啊，后来希伯伦在什么地方提到哈？在约书亚记提到，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那是以色列得到应许土地的一个最好的地方，给谁了？给加勒了，因为他全心全意满心满怀的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记载哈，犹太人在撒玛耳记下，犹太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由大卫是在那里被高为王，就是在这块现在亚伯拉罕埋葬撒拉的这块地希伯伦。然后在历代志下还讲到哈，索拉、亚亚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应许的土地，然后他们凭着信心就葬在那里，然后最后后裔把这个位得到这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坚固城。那我觉得这个华人是很重要的，我们埋一定要埋回到老家，埋到我们的祖坟那里去。但是呢我们现在却没有想要那块地，但是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必须得回那块地。这就是现在以色列在那里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征战哈。然后下面哈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篇幅哈，其实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哈，23章24章看起来都很琐碎，但是篇幅却很长。23章呢描述的是撒拉的被埋葬那块地的事。其实我们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啊，但是为什么他描述这么一章来描述呢哈，就是这是一个应许之地，以色列后来要得回。然后紧接着这个以撒娶妻的这件事情用了非常长的一章来描述。所以看起来是很繁琐，但是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24章1节就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亚伯拉罕呢让仆人起誓仆人以撒呢娶妻的原则，这个娶妻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娶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很败坏，索多玛俄梅拉就是这个影子。然后呢他必须从本家找回来一个人，然后呢还不能把儿子带回去，你即使找不回来人也好他就不怨你了，但是呢你绝对不能把我的儿子带回去。那我们也知道哈，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似的，这就是关系到他和神之间的约定。他牢记神的应许，这地是他的后裔，绝对不能离开，一定要守着，至现在还没得着，守着就是胜利。然后所以就24章6节 就是告诉他的仆人，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然后我们在这里哈，我们也看到婚姻是件大事，不能离开神的应许和祝福，说更何况是选民的后裔呢？所以我们看到哈，在今天的在这个以撒的这个婚姻上，亚伯拉罕呢更倾向于包办婚姻，就是说你必须去回老家娶一个，不能你自己找的不算数，一定是我给你指的，按照我的一个原则去。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有点思考。那我不知道以色列犹太人今天是不是这样哈，但是华人的传统好像是倾向于这样似的哈。那我们现在说现在自由恋爱应该幸福的婚姻很多哈，但是现在自由恋爱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就是这个婚姻的问题很多哈，不见得，当然不见得是自由恋爱造成的哈。那今天的这个婚姻呢，就是新的一代都不听从父母的指挥，啊，我们在这个儿女的这个婚姻大事上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哈，那他们也不听我们的话哈，那特别是我哥哥的，讲我哥的婚姻哈，我的婚姻也一样哈，我哥的婚姻，那我们今天看起来就不是很理想，但是现在的话，但是但是我哥的说坚决不让我妈来参与这件事情。但是呢，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是坚定的干预哈。为什么要干预？就是他知道在这个婚姻上一定要按神的应许和法则来做事哈。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办婚姻，但是我们要思考。那在这个信仰的一代乘船上哈，我们在这个婚姻上这个属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然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当下一代结合的时候，如果父母都见面的话，他们在属灵的这个信仰上哈有一致性，那下一代他们就是最蒙福的，那知道他们俩基本上就是同步成长，然后谁也不拖拽谁，然后可以一起来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最美的。所以这个我就说这个信仰是有承传的，所以这个婚姻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价值观也是有承传的，所以跟父母啊在这个参与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哈。但是我并不是说支持包办哈，但是这个父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坚持这个观点是很难，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小就教育说哈，儿子啊，你以后的婚姻上要听听爸妈的意见，要爸妈说 yes 才可以哈。如果从小就这样教的话，然后并且说爸妈因为要你按照神的心意来说，很有可能我们的儿女就会来同意这点。但是我们如果一直任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来影响的话哈，就是18岁我就离家了，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就不要想等他结婚的时候你又有发言权。其实在儿女的属灵的事情上，做父母肯定是有发言权。好，这点大家有更多的思考哈。所以最重要的一点，亚伯拉罕相信神在这世上会安排，因为24章1节的时候开头就一个很明显的提到哈，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所以更何想在这个婚姻的大事，以撒的婚姻大事呢，神必定祝福给他，他持守这样的信心。所以24章7节说，就讲到哈，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是亚伯拉罕说的，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亚伯拉罕相信在这世上神必有安排。然后我们就看出啊，这个忠心老仆人的这个故事哈，是他是如何的忠心哈。然后24章10节就讲，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然后带着各样的财物，哦，肯定是很丰盛啊，就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老家，到了拿赫的城，啊，拿赫应该是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兄弟。然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然后这个老仆人说哈，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我们首先看这样的祷告，我们觉得这样的祷告太大胆了，这太多的偶然性了，你这样事情不是搞砸吗？你怎么就这样的祷告就能知道这个人跟你水合的人就是一定是这样的神给你预定的，但是他就是这样的祷告，而更要的神也是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看这个仆人是单纯的信心，非常的敬虔，这是可能在家里都是亚伯拉罕这个敬虔的这个主人说话哈，但今天他自己出去，所以亚伯拉罕的神也成为他的神。所以呢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属灵实践上，他就开始向神祷告来求问神。然后下面就是非常的奇妙，之所以奇妙就是也是非常的偶然，就这么成就了。然后那人定睛看，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可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可勒，应该很重的哈，就给了那女子。所以就这么样就选了利百加。然后他就问他，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住许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士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只有粮草，也有住许的地方。哎，老仆人心里说啊，这个答案就正是我想要的，这是本地本族本家，他有最亲的亲属啊，这就是神最美好的带领。然后呢老仆人怎么样呢？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他感恩，他赞美神啊，感谢神在路上的引领。这样的一个故事表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前面的看到的就是那我们觉得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变得老练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单纯。但是这样的一个老仆人却像婴孩一样的向神来求，神就带领他。最主要的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是耶和华在领路。所以其实这一点呢，我又引起大家来思考哈。那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祷告，这样来查验，然后最后来感恩？你自己回去思考，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这是不是应该你每天都这样生活？特别是在难处、在抉择当中，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已经失去了这个纯真的信心。一个敬虔人的生活，就应该像老仆人这样，在每天的每件事上都这样求问，然后去查验。然后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发展去。然后这个老仆人就被带回家，看到这个首先呢是利百加叫了他的哥哥来哈，这个拉班，拉班呢在这里哈，你看有一点描写，23-29节是吧？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子在他妹子的手上，然后并听见妹子所说的话哈。然后这个他哥哥就跑出来，就把这个就来看了这个老仆人，然后呢就把这个老仆人请到家里去。拉班后面我们还要讲，就是在关于雅各的声明上，就是雅各的舅舅，然后他一直在欺负雅各，是一个很狡诈的人。那这里呢其实也留了一个线索哈，当他看见妹妹手上的金环，又看见金镯子在他妹妹的手上的时候呢，这已经暗示了拉班他是一个贪财的人。就把仆人请到家里，然后就摆设宴席，热情的招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老仆人，哎呀，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差派来的这么一个仆人。当然了，当他们认识到是亲近的时候，这也是这个热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开饭的话呢，这个老仆人就迫不及待的要讲我来这里的来龙去脉。并且说，我先不吃饭，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完才吃。所以呢他就讲了他的主人讲他主人在那边的如何的昌大，然后呢主人现在有一个儿子，然后主人叫我起誓，然后并且派我来要给我主人的儿子来娶一个媳妇儿。 那现在我就选中了利百加，你们看可不可以？要可以的话就赶紧给我个答复，要不可以的话呢你就赶紧让我走人。所以这个仆人就是很利索了哈，说一不二，你要同意我们就走，不同意的话呢，那我可能这就不是神给我预备的，然后呢我就去另外寻找。所以这个忠心的仆人哈，以完成使命为第一优先，他没有让其他的这个应酬啊或琐碎的事情把这件事情，把这个对最重要的事情给破坏掉。然后我们也看到神确实在引路，所以呢拉班呢和他的父亲比士利就说呢，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啊。所以他们就把利百加招出来说，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去呢？那利百加说也很坚决，说我去。所以种种的迹象都表明神在开道路啊，并没有设立拦阻。所以呢他们就都预备好，然后仆人第二天就带着利百加走了。然后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家里人给利百加的祝福哈，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从仇敌的城门。这个祷告像一个预言似的，他们也见证了神在未来要做的工作。但是对他们来说哈，因为他们没有完全，他们没有跟随耶和华，所以他们的祷告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祝福，但是也正应验了神在未来要对利百加和以撒的祝福，并且这个祝福还要大。是，那我想哈，这样的一点哈，可能是跟这个仆人的见证有关系。这个仆人说的这么确定，然后这么这样的一个敬虔哈，从这个方面哈来说，他们没有反驳的余地。但是从圣灵，我想也会在他们身上工作。但是他们至于以前的敬虔哈，因为这圣经中还没有讲，就是因为耶和华把亚伯拉罕领出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还在老家，所以呢他们不见得跟神有这个关系。或者但是呢可能他们听过耶和华的名，或者在亚伯拉罕呢在出来这个路上在外的路上可以带回一些仆人，带一些信息给家人，所以他们知道有个耶和华，有这位神来，就是来带领亚伯拉罕。那有一点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就是亚伯拉罕的人生，然后这个仆人所做的，都让他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位神耶和华确实是一位大神，那是个非常厉害的神。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哈从那个他们很早就听说哈，就是应该是他们的叔叔亚伯拉罕就出去哈，比士利的叔叔哈，应该是那他们去外地去谋生，那在外地的混得好不好，那当然回来的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他们的神是真神。然后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的话，就像耶和华伏伏在地，对神的引领他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神要我们时刻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仆人就带着利百加就回来了。然后呢天将晚上的时候，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看见了骆驼，那就是仆人带着利百加然后往家回来。然后呢以撒呢就把利百加领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这是一个神奇妙带领的故事，在这个婚姻的这件大事上，神在出手干预，在出手引领。那对于人的话呢，他们寻求神的心意，然后呢按照神的心意来去行，人就没有受很多的苦。 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最后的日子哈，25:5，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输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啊，这一点的话呢，可能也让我们觉得不太合情理哈。就像他打发以实玛利走的时候，以实玛利走的时候任何财物都没带走，啊，他现在说呢，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后边又说啊，把财物分了，那有些给他啊的众子，那我想主要的已经都留给以撒了，关键的那只是一小部分呢，分给他的众啊，分给他的啊其他的一个儿子。那这样做的一个言语呢，对人是不可理喻的，作为一个父亲呢，好像也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呢，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么做，不是按照人的感情，他是按照他跟神的信心和约定，这是他信仰生活的落实。神就是要保守以撒为大，所以呢，在他亚伯拉罕尽可能的范围内呢，他要保守以撒可以在这个地方顺利的成长，然后昌大，不让兄弟来彼此争竞，因为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远远的把他打发走了。那不论是不是他在这件事上为神多做了工作啊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神，在人来说呢，确实没有道理。这也是我们今天每天的基督徒生活所面对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着信心来行，在人的这个情理中是没有道理的。包括主日一天要给神，然后我们就被限制住了，然后周日晚上工作的一周那么劳苦，我们还要来查经，然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一周要再播出一晚上来参加祷告会，这种方式对人来讲哈，太没有道理，太枯燥无味，太限制人，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世人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在其中以神为乐。然后这里描写亚伯拉罕的死哈，也是很好，寿高年迈，气绝而死，那就是没病没灾，正常死亡，坐在那里就很健康，气一下就断了，就死了。我们都希望这样死吗？啊，佛罗里达的老人很多哈，我们今天的年老弟兄姊妹哈，也一个一个过去哈。那以这种方式死的人，现在在这个年代哈，都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健康，然后我们约束自己，然后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死亡，我们求这样的一个福气哈。然后在25:12，在18呢，我这里没有多讲哈，他描写了以实玛利的后裔。为什么要描写以实玛利的后裔呢？以实玛利是神让亚伯拉罕听他妻子的话呢，把他撵出去，是因为他是妾的儿子。但是呢，这里边来讲以实玛利的后裔，讲他如何的，以实玛利也是如何的昌大，然后也讲到讲到以实玛利的死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死亡，这里都要回应前面所说的，就是神对以实玛利也祝福也保守，因着亚伯拉罕的原因，所以也是对前面的这个经文的一个回应。然后我们先再往下来哈，然后在25:19，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整40岁。利百加是什么女儿哈，这个我就不讲了，是毕士利的女儿，是拉班的妹子。然后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里哈，我们要注意一个事件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哈，所以应许呢，以撒，那就意味着应许以撒和利百加一定会有孩子。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哈，以撒和利百加结婚 是40岁结婚的，后边经文写哈，当他有孩子的时候是60岁，就是他20年利百加都没有孩子。所以这对以撒阿和利百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条件，因为他们知道神要祝福他们，他们要昌大，尤其是在后裔这个方面。但是他们结婚了20年的话还没有孩子，特别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他们并不是不要孩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漫长的等告，漫长的等待，漫长的祷告。他们在神的约定里边，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为什么还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呢？那当然神有他的时间。那另外我们知道以撒的信心他需要被磨练，需要来成长。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是眼见的和应许的是有矛盾的，是有冲突的。神的应许在这20年间，他们在儿女上他们看不到，然后最后以撒要出来祷告，是不是被逼的？我不知道原先他是不祷告的时间不多呀，所以神逼他来，借着这件事情就把这个难处嫁给他，让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以撒借着这样的祷告呢，就知道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那神也借着以撒的祷告呢，把以撒带到他的面前来。然后我们就知道25章22节怎么讲哈，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然后呢利百加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我为什么这样的苦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然后出来的时候呢，一个浑身带毛，身体发红，他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那另外的就是以扫的兄弟，那他紧紧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60岁。所以怀孕的时候甚苦，孩子在腹中相争，所以利百加肯定就在想哈，哎呀，这是你答应给我的，这是你的应许，那为什么来了又这么苦呢？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呢？还是这个不是你的应许？为什么应许来到了还这么令人痛苦呢？所以亚伯拉这个利百加呢就心里疑惑，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就告诉他答案，因为两国在你腹内，两族他们要有征战，然后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痛苦哈，对利百加是在他身上他所面对的，但是对神来说呢却是一个未来的预告，也是一个预言。那这样的一个痛苦呢，不是因为利百加的罪，而是因为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宣告一个未来，这样的两个孩子他们以后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出这个两个孩子出来哈，我们看到雅各的这个名字哈，就是抓的意思，可以说他积极进取，但也可以说他自私之理，他这个名字中就含着欺骗的含义。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他哥哥出来的时候就成为受害者，他就被他弟弟的紧紧抓住这个脚跟。我看哈，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还是到这里哈，因为下面可能又有一个稍长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下次我们再从这个来分享。下次有一个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雅各骗取这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我们请宏伟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有恩典有慈爱的主，我们真的是在主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的奇妙，你的应许。主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主，在你的话语上面 让我们时时能够看得到亮光，从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到力量。主啊，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帮助我们行事有力量，主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恳求主你来继续的保守我们啊，圣经研读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加的来渴慕来认识你。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阿门。